時論金剛法。时轮金刚是西藏密法的重要本尊，它藏语的名称叫做堆阿，它的别名亦都是很多，有三界轮王、界集金刚、无转金刚、直正金刚等等的称谓。时轮的意思呢，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轮转，而且分为内、外、别三种。外时轮是指佛教宇宙观之中所讲的世界的中心须弥山、四大洲和八小洲等等外部星体的世界，讲述它的生成、存在、变化和毁灭的情况规律。内时轮是讲述人的身体和外在宇宙的缩影，以及三界众生分类和情况。别时论就讲到修持上的生起次第的能依、所依坛场和圆满次第的气、脉、明点等等的收集方法，就是所谓的成佛解脱的道路。时轮金刚密法发源在古印度北方的香巴拉国，即是西方人所讲的香格里拉。这个法大约在公元十二世纪传入西藏。时轮金刚咒由吉祥梵字合二为一，如果能够恭敬悬挂、张贴、供奉、礼拜，能够令到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等等的十方，同埋年月日时等等的时辰所组合的时空宇宙的世界，一切都能够吉祥自在，赐俾修行人加持同护佑的效力。相传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晚年的时期，带着随众和一些大阿罗汉前往雪山，即是现在的西藏，去传扬佛法。其中遇到香巴拉国第一世国王苏禅德拉，而香巴拉国王亦都发心供养佛陀的僧团。这个时候佛陀问香巴拉国王，为什么不修持佛法呢？人间无常，刹那变迁，现有的荣华富贵就等于过眼云烟。这个时候香巴拉国王苏禅德拉就回答佛陀，不是我不修佛法，我是想看一看有没有能够修持无上大法的佛法，能够不出家，而且保有现在的财产和一切拥有的东西，又能够即身成就的密法呢？ 佛陀观察香巴拉国王苏禅德拉深具密宗的根器，而且密法的因缘具足，所以传授香巴拉国王一世密法，而使到香巴拉国王即身成佛。这个时候跟随在世尊身边的各大阿罗汉，虽然不至于说心理不平衡，但是在心中亦都是比较烦闷，他们向佛陀请问，为什么香巴拉的国王可以得到这么无上的大法，而且能够即身大成就，但是我们这些证得阿罗汉果的佛弟子，费尽千辛万苦的修持才能够证得菩提呢？佛陀世尊在这个时候告诫他的弟子说，原因是香巴拉国王久远劫以来时常收集密法，而且他具足密宗的大慧命才能够受持这个密法。佛陀在佛法的教育之上，一向以随机应机应时应地应慧命法缘而教授佛法，经过佛陀的解释亦都化解了众弟子的疑惑，所以香巴拉国王一世就是释迦牟尼佛亲传密法的传承弟子，亦都可以说香巴拉王朝之中一切密法和修行都源自于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传承。在西藏，很多人都相信在北方的雪山之中有一个神秘王朝，就是香巴拉王朝。那为什么香巴拉王朝到现在都未被物质科技世界的人类所发现呢？这个就是因为时候未到的缘故，整个香巴拉王朝被神秘的真言保护住隐藏起来。香巴拉王朝保存着释迦牟尼佛最完整的教义和修法，在第二十五世国王的时候，香巴拉王朝就会公开将佛法普传于在我们这个地球之上，那个时候大概是西元2600年之后，可能全个空间亦都为香巴拉王朝所统治，释迦牟尼佛的正法将会再度复兴在地球。现在正是适逢香巴拉国第二十一世的时代。时轮金刚，或者可以称为时间之轮，或者卡拉轮。时轮金刚法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最亲传承的无上大法，亦都是西藏已经修持密宗多年的高材生才可以受持这个法门。时轮金刚是一种符号，亦都就是宇宙之中时间之流和无限空间的秘密。在时轮金刚的符号秘密之中，包含了外时轮、内时轮，亦都涵盖了宇宙之中日月星辰和人体之内色、受、想、行、识等等五蕴，和宇宙之中地、水、火、风、空和时间之流的神秘密法。时轮金刚 是本师佛世尊智慧的结晶，亦都是宇宙天地万物一切佛性的根本，犹如道教之中的五行八卦一样。或者士轮金刚咒牌就相当于佛教的五行八卦和天干地支，宇宙之中无上正等正觉的成就者，即是已经成佛的智者。而士轮金刚大法正是浓缩了宇宙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和时间空间的秘密。香巴拉王朝这个国度是人间的唯一佛国净土，这个人间佛国净土正位居在西藏的北方。要前往香巴拉王朝，一定必须通过大沙漠、高原、高山和天寒地冻，亦都要遭遇沿途的恶鬼恶魔的侵扰和障碍。要通过这些崇山峻岭、大江河天险要，必须靠修持无上密法而成就大神通力和诸佛教的菩萨护法来保护你，亦都需要同士轮金刚结一结法缘，先能够到达香巴拉王国。要到达香巴拉王国，你必须平时就要修炼精神世界和锻炼身心，而使到物质化的肉身蜕变成为精神体的纯洁生命，那你就能够进入香巴拉王朝的净土。香巴拉王朝，西洋人就称为香格里拉。人一到达香巴拉，就可以见到美丽的公园、城堡、有规律的建筑结构，四周亦都有双层的雪山围绕，分成八个区分，有如八叶莲花瓣一样。香巴拉国王就居住在国境中央的大城堡，他是一位菩萨的转世。国王身居菩萨果位，教导子民和诸佛弟子修佛礼佛，同时兼具有领袖之位和教授佛法的导师身份。香巴拉王朝之中，他的人民不会执、不会迷、无欲。香巴拉居民呢，在各种食物乐趣不会缺乏，丰饶无比，拥有大量的金银珠宝。他们生活平安祥和，没有人会犯罪，居民他们都会遵循智慧而生活，他们都以修持达到非常高的层次境界。香巴拉人民的寿命大约有200年，而香巴拉净土呢，正好亦都是保存本师释迦牟尼佛所有佛法最完整的地方。而香巴拉国王一世就是受持释迦佛的士轮金刚密法而得到即身成就。香巴拉王朝的存在其实是事实，有很多大成就者都曾经去过，好像龙树菩萨在南天铁塔取出大日经和金刚顶经而显宏无上密法，或者南天铁塔就可能在香巴拉王朝里面。讲到香巴拉王朝人民的生命现象呢，香巴拉的子民不是我们人类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肉身，而 由第一世国王受持释迦正法同埋无上密法以嚟，响2000多年前，整个王国以内嘅人民生命大量正在进化。到咗现在，每一位香巴拉人民已经修炼成彩虹身，即系唔系物质嘅生命，又如彩虹一样轻如薄雾，但系亦都存在响三次元空间。因为修持士轮金刚大法嘅成就，所以亦都可以做时间之流同埋反物质现象嘅运动，而且香巴拉人民身上都会发光，可以自由往返三次元空间同埋二次元空间。呢啲物质世界一切化学物理嘅现象，对香巴拉人民嚟讲系冇意思嘅，而现今人类嘅文明同生命形态，对香巴拉人民嚟讲，亦都是粗糙而且是低层不完美的四大假合生命体。香巴拉王朝总共有6个王朝，而现今是属于第一个王朝之中的第21世国王。当到了第25世国王的时候，香巴拉王朝就会走出自己的角度，而将佛法传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在香巴拉王朝第25世的时候，西洋人所讲的香格里拉净土将会被西元2500年以后的人类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类以极先进尖端的科技做工具，亦都有侵略的本性，发动战争去侵略香巴拉国。但是佛陀住世的时候就已经预知3000年后我们这个世界的共业，所以香巴拉王朝在几千年前呢就已经开始准备，以防抵御外面其他民族来侵略抢夺香巴拉国的活动。所以香巴拉国的子民在千年之中，他们的密法成就已经修炼成彩虹之身，是任何物质科技不能够相毁，亦都集体修持了很多降服物质科技的密法和真言，准备用来面对科学的世界，而且用这些密法去解救人类的心灵和生命。香巴拉王朝受本师释迦牟尼佛所托付，将于佛入灭之后3000年，人类最需要佛法的时候，将最完整的佛法普传在地球，亦都解救人类心灵的黑暗同埋纯以物欲为中心的世界。在香巴拉王朝之中，亦都有超物质世界同科技的飞行船，这些飞行工具是很神奇的，是反物质材料造成的高能量发光体，亦都能够往返时光隧道，亦都不受地心重力场的牵引。他们是没有惯性， 亦都已可以航行于二次元的时空之中。香巴拉王朝的军队在很多时候和我们人类地球的世界接触，只可惜我们是不知不觉的。在地球之中，有时时常被误认为神秘的发光体，可能认为是外星人或者是不明的飞行物体，其实有一部分就是香巴拉王朝的飞行舰。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不明飞行物体似乎一直是关心着人类的生态和文明的进步，而且做地球生物的研究。未来世界的战争亦都是科学的时代即将没落之时，在西元2600年后，全世界就被香巴拉王朝所统治，到时释迦政法就会再度兴盛，直到娑婆世界的第五尊佛弥勒菩萨转世之前1000年，香巴拉王朝先会灭亡。虽然香巴拉王朝采取开明的统治，但是在宿世之中和佛法没有结上缘分或者断灭种性的人仍然会感到很痛苦，但是现在虽然身处物质充斥的时代，但是都能够同时亲近佛法的人呢，将会得到大解脱和幸福的。在藏密洪教第一位祖师莲花生大师曾经预言过，在人类开始大量使用金属、铁器、铜器的时代，而且飞行工具普及，物质科技到达最顶点的时候，就是物宗开始兴盛的时期，而且会普遍传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全世界的人类亦都会普信正信的佛教。这段预言应该是西元2600年后香巴拉王朝和物质科技世界战争之后，全人类共业导向佛法光明的世界。香巴拉王朝的人民不是好战的分子，没有坚守着佛教的慈悲心，而是先人圣者的预言，物质世界的邪恶力量的消长和众生的共业和佛法的因缘又将会成熟的时代即将来临。可以分为二乘，即是小乘和大乘。小乘本身又可以分成声闻乘和缘觉乘。声闻和缘觉是依他们的能力和所得的结果相对之上的优劣不同而加以区分，但是他们所依循的路径和在教理上的特色基本上是相同的。人往往倾向于依循这两类的小乘，是由于他们只顾自我解脱的缘故，遗弃了承受其他目标的重担。因为束缚在轮回之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执着一个自我，得到解脱自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了解无我意义的智慧。所以声闻和缘觉好像菩萨一样了悟无我， 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观照呢，伴随着其他的持戒、禅定等等，因而熄灭了五毒贪、嗔、痴、慢、疑等等。纵使小乘的修行人，他们不再向通达佛界的路径努力，小乘道事实上是引导应机众生究竟达到佛界的一个方法，所以不要误解了小乘道，将它当成为是正果的障碍。因为《妙法莲花经》和其他的经典教导我们说，他们是达到佛界的方法。佛陀出现于世是为了令到有情众生悟入佛的知见，所以佛陀示现的法境严格来讲是引导众生达到佛界的方法。纵使小乘道不是直接引导到佛界，事实教导我们，小乘的修行人最后都是回归去大乘道而达到佛界的果位。虽然小乘的修行者好像大乘的行者，了悟现象界不实而虚幻，但是不是说小乘和大乘之间就没有分别了。大乘的教理并不只是展明现象界的无我，还教导菩萨的阶位、六道，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达到圆满的正觉、愿望、大悲等等。他们亦都教导将功德回向菩提，福慧双修，以及难以令人相信的无垢实相。所以大乘和小乘不单只在理性的观点之上有所差异，并且根据他们相对的修行和非修行的技巧方法的全部范围而有区别。龙树菩萨和他的弟子提婆曾经讲到，母亲生儿子，父亲定俗性，所以波野自此母生出四种圣者，就是声闻的圣者、缘觉的圣者、菩萨的圣者和佛陀。这四种圣者是决定是否有发菩提心等等的法门为父，去决定他们是小乘或者大乘。一般的大乘犹如小乘，就可以再分为二乘，这二乘就是波罗蜜乘和密咒乘。大乘共同的目标是以六道去训练自己，藉着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而得到无上正觉之源去修行的。密咒乘呢，亦都是依循这个路径，因为在密族之中亦都是这样教导。然而依循波罗蜜乘的大乘修行者，在大体之上就仅以法境去修，而密咒乘的行者就依波罗蜜乘所没有教导的密乘法门而达到圆满。譬如因乘、波罗蜜乘等等的名称，其实意思是一样，而密咒乘、金刚乘、果乘和方便乘亦都是相同的。而因乘和果乘之间有所不同，是因乘是一种大乘道，在修行之中自己不惯成具有四种清净的果报，而大乘道在修行之中自己就惯成具有四种清净的果报，就称为果乘或者密咒乘。这一点是宗喀巴大师在迦林音幕所讲的。就乘字来讲，因为它是一种居乘，换句话讲，输送这里所得到的果以及所得到果的这个因就称为乘。果是将住处、身体、财产和行为四种完全正化成佛的功殿、身体、功德和事业。修行人由现在观想本身的坛城、眷属和法器，和正化了整个宇宙和其中一切众生的庄严佛行，如同一尊佛台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果乘，因为行者依照果乘的方法而去进修的。大乘整体呢，其实就分为波罗蜜乘和密咒乘，因为这二乘的实质上以不同的方法去证得圆满众生之愿的佛身。小乘和大乘的区别不是以他们的